主后2015年3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真实的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一起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现在邀请你从座位中站立起来，在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上帝有多爱我们，感谢他，因为他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他，而是他先爱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心一起开始今天晚上的敬拜。
Thank you.
我们要回到你的眼前，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深的来与你连接。主啊，也许我们在生活中有让你难过的地方，主啊，求你挪去这些破口，求你让这些惧怕离开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享受在你的爱里面。主啊，今晚求你重新的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面前，就站在我们的面前来告诉我们你有多爱我们。主啊，我们要更深的来爱你。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000多年前，你为我们走上哥哥他的道路，主，你这么的爱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爱你，也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才是健康的爱。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大家，很开心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我们伟大的神。好，让我们先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一书4:9-12，还有12-21。好，那有如果你们有带圣经的，可以把它打开来。那如果你们 习惯看 PPT 的也 OK， 当然自己的圣经是可以做重点哈。好，那我们就来，哎，好，一起来念哈。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遇见神过，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嗯，少掉九节嘞，等一下啊，对不起，那我们再重来念一次哈，抱歉。好，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派他的儿子为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十九节，我们继续来念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今天我们要来看那真实的爱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想要先来讲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有两只老鼠，老鼠 A 拿着一张他女朋友的照片，非常的兴奋，告诉老鼠 B 说：“你看，你看，这是我的女朋友。”结果这个老鼠 B 说：“这没什么嘛，这是蝙蝠啊。”结果他说：“谁说？你真不懂哎，她是空姐。”从这个故事里面，我真的看见了爱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眼光。有爱，你看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美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身边的人，都是用这么美丽的眼光来看他，都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的优点在哪里。让我们听完今天的讲道以后，我们的心，我们的价值观要有一个改变，要有一个突破，让我们从此可以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喜乐。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主题，真实的爱。台湾在早期有很多的宣教士从国外而来，他们抛弃在家乡里面的享受，他们可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有很好的卫生环境，可是为什么他们愿意来到台湾盖医院，还有办学校、成立孤儿院等等，甚至很多的福音机构也都是外国宣教士所创立的。其实现在我们台湾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外国宣教士在我们台湾的各个地方在做不同的社会服务。那我相信这是神首先爱着他们，所以让他们呢有那个力量来将自己再来献出来，再来爱其他的弟兄姐妹们。那我最近在看一本书，是那个英国文学家 C.S. 路易斯写的《四种爱》，这是以前学校的指定的书目。那在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这个作者，他26岁就在英国牛津大学当教授，他是20世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文学家，也是我们纳尼亚传奇的那个作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纳尼亚传奇，很棒哈，那个狮子其实就代表着耶稣，他愿意为了让孩子来死，然后他又复活了。那讲到这个四种爱到底有哪四种爱，四种爱就是亲情、友情、爱情、圣爱。可能我们会比较少听到圣爱这个名词，其实圣爱就是大爱，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牺牲的爱。那我觉得要来看看什么叫做大爱，有几个经文我想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到等一下我们就顺着这个来念哈。好，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死在过犯犯罪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同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读完了今天的经文，大家应该了解大爱是在我们的圣经很早就已经这样写，这是神对我们的爱。他刚才为什么说我们在罪犯中死了？现在死了是指着我们的灵已经因为犯罪，然后不敢去面对，或者不愿意去面对，以至于我们对罪就越来越没有感觉，越来越大胆的敢去犯罪，也以至于我们就会陷在一个黑暗痛苦的里面。但是主耶稣来了呢，他就是要帮助我们，把我们从那黑暗的权势、伤心难过或者上瘾里面把我们给带出来，从那个在空中掌权的那种世界的文化，已经背逆了神的文化里面，把我们从那里释放出来，让我们再次的得自由。这样的一个爱是非常的可贵。就让我想到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曾经有五个宣教师，是他们要去非洲宣教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孩子都还很小，太太也很年轻，然后呢他们在打包所有的物资，然后还要准备一些枪啊什么，因为非洲可能也有一些野兽什么的。当他在准备的时候，他的孩子总是绕着爸爸的身边在那边转啊转的，然后在准备枪支的时候呢，孩子就跟爸爸说：爸爸，你如果去到非洲的时候，那里的人他们如果要杀你，你一定要记得拿枪起来把他们射死。你想这个爸爸他会怎么回答？这个爸爸他说：不，我不能杀他们，因为我已经认识耶稣，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如果死了就是在天上。但是这些非洲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我若杀死他们了，他们的灵魂要去哪里？就这样，这五个宣教士就搭着飞机，小型的飞机去到了非洲，也真的就在那里殉难，就这样在那里牺牲了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生命的看法，截然不同于世界的看法。基督徒活要活得有意义，死也要重于泰森，也要死得很有价值。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对我们的教导。那除了这个圣爱，我们有一点的概念，我们也要来了解，其实爱它是有次序的。如果我们的次序错了，我们就会造成一个混乱，也会伤害到我们自己。除了圣爱以外，我们刚才有提到亲情、友情跟爱情，这三种的感情常常都在我们的周遭不断的反复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别人来爱，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爱的出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一个爱的出口，其实你也很寂寞。所以为什么会有些人去养小猫小狗什么， 我们神创造我们就是那么奇妙，因为神是爱，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也是爱，所以我们需要被爱，也要有一个爱的 对象。曾经就有一个实验，他针对一些弃婴，他们做一个实验，他把它分成两组，有一组的小 baby 常常就会有人去抱他，喂他喝奶，跟他说话，可是另外这一组的小孩子，他们就刻意的把他放在那里，或许喂完奶就放着，很少去触碰他，爱他。经过这样的实验，有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好像那个不被抱的、不被抚摸跟讲话跟爱的孩子，他的死亡率比这个被爱的还要高。可见爱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而到底要怎么样去爱才是一个健康的爱？坦白讲，在家庭里面的爱有时候一不小心也是会伤人。在这本四种爱的书里面就有这么写着，有一个太太，她被家里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她的爱却给家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她每天很辛苦地准备晚餐，关心家人的作息，她的付出多到一个地步，她就想要去控制家人的行为，但是她觉得她这个控制是一种爱。当他觉得他去爱，其实他是希望我这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的来爱我。他巴不得所有家里的人都要来依靠他，这样的爱不知不觉久了以后，这样的爱就变了质。当然其实我们孩子也一样，有时候会伤害到父母亲，可能我们一些的叛逆，或者我们一几句很伤父母亲的话，就可以把父母亲的心伤透了。所以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常常都会有伤害，包括友谊跟亲情跟爱情都是一样的道理。那比起这些爱情跟友情，其实亲情是持久，而且因为有血缘的关系，是比较容易有机会去互相道歉跟饶恕。但是友情跟爱情就常常会因着时空而改变，也会因为久了以后由浓转淡。感谢主，在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他总是默默地在旁边陪伴着我们。那讲到这个爱的秩序，保罗他有说，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操练，让我们的意志力要胜过我们的肉体。当然这个肉体也包括我们情感上面的体贴情感，放纵我们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可能爱了一些不该爱的人，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呼求神帮助我们回到一个圣洁里面。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一直走在上帝的真理里面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非常的有恩典，我们可以来做礼拜，我们可以透过读经，神就不断地把我们带回那个真理里面，让我们又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所以在今天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在我的周边的确也有一些婚姻出了状况的人，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日积月累的，都不是很短的时间发生的，是因为我们任凭自己的感情不去控制它。就像有人说，你可以阻止就是说鸟不要在你的头上筑一个窝，因为筑窝是要怎样，要长时间还是短时间？筑一个鸟窝要长时间还是短时间？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要让鸟在你的头上筑窝，但是你没有办法预防突然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一些诱惑、试探、凶恶，那是突然的话你没办法去预防它，但是 你一定要起来征战，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回到一个圣洁的生命里面。那所以呢，在第一个秩序，为什么我写说要爱上帝？其实我深深的觉得，当一个人爱了上帝，他就会敬畏神，他就不敢做其他不该做的事。然后真正爱自己，就要爱那永恒不变，也就是上帝，那才符合我们自身最大的利益。这个写的就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这样说：人若离开神而想要得到更好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使人舒畅安息。所以那暂时的爱和永恒的爱的差别，就是暂时的爱可能你很喜欢一个房子或车子，或者一个人、一个爱情或者衣服，但是这些暂时的东西你得到了以后呢，很快你会觉得那个快感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多了。那至于一个基督徒到底他死了以后有什么我们可以带到天上去的呢？就是只有爱，我们只有可以把爱带到天上去。也只有你爱别人的时候，那个爱才能够记录在天上。所以当我们爱了上帝以后，我们就会常常去思想，到底神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你付出，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听你的话。而且我们也深深的相信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想的所计划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若爱了神，我们就可以得着最大的祝福。因为圣经也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再来第二个的秩序是我们要爱自己。如果一个人他不爱自己，你说要叫他爱别人，坦白讲非常的难，恐怕只会又落在一个竞争比较里面。当一个人如果爱他自己的时候，他会看见他的自己的尊贵，就像刚才那只蝙蝠，他也非常的美丽，他还能飞，他就会发现虽然我跟别人不同，但是我却是何等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所以我们要爱上帝以后，我们要爱自己。错误爱自己会让我们的灵魂慢慢的离开上帝。最近我看到有凶杀案，就是一个学生杀了他的学妹这个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听到我因为爱这个人所以我杀他，到底这杀人的这个人是爱他自己的情感，爱他的想要，爱他的愤怒，还是他真的是爱被他杀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去厘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对方，然后什么才是爱自己。那爱自己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个经文这样写着，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他写说我来念，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非常的喜欢这个经节，在马太福音7章12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咸，有的人喜欢甜，有的人喜欢辣，有的人喜欢冰，很难去了解那个人他想要什么。但是这个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之前，我们先要问我自己喜欢什么。就比如说，如果我自己不喜欢别人常常的对我说谎，那我就先不要去向别人说谎。如果我不喜欢别人老是拿我开玩笑，说一些不好听的玩笑话，那我也不要这样的对待别人。其实基督教的道理很简单，并不难，只是做起来 就没有那么样的容易。感谢主，因为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可以礼拜，可以读经，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就可以不断的进步。然后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失败，也会弄错，但是我们会越做越好。再来第三点，我们要爱别人。在奥古斯丁，他认为说，如果爱别人是有目的的去爱，那只不过是在利用那个人，使用他而已。这样的一个爱，其实就已经不能把它归在爱里面了。爱是从神来的，不要用我们的想法想要去得着爱，也不要用金钱想要去得着爱。在雅各书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节，也用这个来勉励交往中的男女朋友。好，我们一起来念雅各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洗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非常的喜欢这样的经节，也鼓励大家，我们真的不要用物资想要去换得爱情，这样我们真的是藐视了对方。因为凡是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还有两点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是在那个马丁路德他所说的，他说爱是很纯洁，但是呢要很小心，爱是很容易被假装，也会被虚假所玷污。有两种虚假的爱，第一种虚假的爱，外表他好像很爱你，可是他的里面藏着的却是可能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可能你读书很好，他想要靠近你，希望你或许如果有什么资讯也能够通知他一下，也或许他觉得他想要交往的朋友刚好是你认识的。总之有一些人，他对你的爱里面是有他其他的目的，但是这还不可怕。有一些他是表面上跟你好，可是实际上他是要出卖你。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有一个约押他的故事，他跟约尼尔是大卫的将军，但是呢他假装示好以后就把他给杀了。最近士师记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他借着假装要跟对方好，然后把对方给杀了。所以第一种虚假的爱是表面上他爱，可是里面藏的却是一个恨。第二种虚假的爱是我们自己连我们自己都不晓得。如果没有遇到一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没有遇到试炼跟困难，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的生命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马丁路德把它归在这样的一个爱，也算是一个虚假的爱。虚假的爱有时候他是想要控制人，他是有杂质的。我们必须要透过主耶稣他的爱，才能够帮助我们进入那真实的爱里面。主耶稣他已经用他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爱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操练。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去爱，付出爱也是需要冒险。有时候你在爱别人的时候，你也会受伤，会受折磨，也会让我们心碎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流泪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如果我们先爱了上帝，我们再来爱别人的时候，这个爱是有意义的。我们因为爱别人受伤的眼泪，我相信都是最美丽，将来在天上最美丽的宝石。在圣经也有讲，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眼泪 神都把我们装在皮囊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是为了爱别人，不是为了图我们个人的利益而受的伤，那是极其的宝贵。神他先爱了我们，也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若把这一些爱坐在最微小的人身上，其实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当然我们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也是要不断的学习，有时候会受伤，我们要不断的呼求神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怎么去爱人。在200多年前，在意大利南方的乡下，有两个小男生，一个名字叫马里欧，一个叫安塞罗摩，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这个马里欧家里是非常的有钱，是一个地主，他头脑聪明，成绩也很好。那这个安塞摩呢，他父亲只不过是一个鞋匠，他们家不是很有钱，他读书也普通。有一天他们两个躺在山坡上聊天的时候，这个马里欧就展现出他将来希望有多大的成就。然后他这个鞋匠的小孩就看着他的朋友就很欣赏他，然后他就说，好，我会为你祷告。果真这个马里欧在不断的努力之下，他就晋升到算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可以站在讲台上的一个神父。他果然是因着他的朋友这个安塞摩常常为他祷告，所以让他的口才非常的好，然后他的朋友并没有因为这样来嫉妒他。安塞摩还是常常的都在坐在台下静静的听着他的好朋友讲道，他就觉得他看到朋友他就已经很喜乐了。然后这个马里欧呢，他的名声越来越高，所以甚至到很多的地方都邀请他去讲道，但是他都会要求说，我一定要带着我这个朋友一起去。果然那些教会也都答应他的请求，所以他的朋友就这样常常陪着他。马里欧站讲台的时候，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安塞摩就在默默地为他整理他要穿的衣服，他要吃的东西，然后住的是一个马房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房间。当马里欧住在很豪华的地方，他却住在那么样的一个卑微的地方，但是他非常的喜乐，他以他朋友的喜乐为喜乐。一直到有一个主日，马里欧站在台上的时候，他觉得今天怎么我讲到怪怪的，好像说不出来的怪，然后一点也不流利，又觉得很卡卡的。他放眼望去，他找不到他的朋友，因此他就赶快走下台去，讲完道很吃力的就下了台。他往那个马房旁边的房间去，他去找他的朋友。有个年老的神父回答他说，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安塞摩他已经在一刻钟之前死了。这个兄弟的爱何等的美，他们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只有爱对方能够更好。虽然他们的所住的地方那么的悬殊，但是他一点都不会有埋怨在他的里面。就这样，这个马里欧他渐渐的也就不再讲道了，因为他的代祷者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就退到一个很偏僻的修道院去过他的晚年。有一天他到了他好朋友的坟墓前面去祷告的时候，修道院的副院长刚好走过来， 就问他，在那边祷告，你是不是期待你能够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的风光，口若悬河的这么样的会讲道？马里欧说，不是，我是要来求神给我有安赛摩他那一份可以跟神那么深的交通，他的祷告神都听，我羡慕的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美好，而不是我在讲台上面的那种虚假的暂时的荣耀而已。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寻求那一份真实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面对上帝，到底我们是爱我们周遭的人，还是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或者我们的面子，或者我们的想要？我们是否能够像耶稣一样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位？我们是否能够像安赛摩一样，看见别人快乐成功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快乐？唯有真实的爱才能存留到永远，不论是亲情、爱情、友情，我们都要追求那圣爱的爱去爱他们，也要用这圣爱的爱来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身边的人。愿我们的爱能够带到永恒里，让我们的爱也不会因为时间或者因为一些事情变了质、变了调。最后我想用罗马书的经文，我们来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12: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给我们新生命的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人，真实的人，帮助我爱人不虚假，给我勇气去爱，即使我受伤了，即使我流泪了，我也不害怕，因为你比我更伤心，因为你知道我所遇见的，让我能够爱那些需要爱的人。我相信伤害我们的人，他也都是受伤的人，主，你要来先医治他们，好让他们能够健康起来，好让他们能够接受别人的爱，帮助我们爱不是要控制人，爱不是要辖制人，也不是要别人给我们好处或者给我们面子，或者赞美我们，或者来依赖我们，好让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力。主，让我们爱就是单单纯纯的去爱，因为是你先爱的我们。求你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要如何去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的主，我们都是你所创造的。主，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主，我们要来爱我们自己。我们的计划对我们来显明，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计划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
但我们要彼此来欣赏。是的，主给我们一个突破，我们不要再靠自己，主我们要来依靠你，我们不要再独自飞翔。我们需要突破，主，我们不满意现在的状况，主，我们要再进步，求你来帮助我们。相信我是可以去爱别人，我也可以接纳别人对我的爱。主，谢谢你让我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主，让我们常常彼此带到纪念。主，让我不再感觉孤单。主，让我愿意跨出来。主，因为你愿意来帮助我。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